今日同大家思想的题目是不一样的价值观。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至到第三节，请大家同声将这段经文一起诵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当我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感觉到这段经文是非常之耳熟能详的。我相信当你开始踏入教会的时候，你就很多机会接触到这段经文。但是面对这段经文的时候，心里面有感觉到很战惊，因为这段经文所讲的就是每个基督徒每日每时每刻都要面对的情况，是涉及到我们人生的每一方面。如果要成为一个活祭，将自己献给神，能够实际地行出来，是要面对很多的考验和挑战，而是真的能够做到所有的心思意念都能够讨神的喜悦，以及能够每一方面都贴合神的心意的，实行出来是很不容易的，一定需要靠主的恩典去帮助。所以在面对这段经文的时候，感觉到这段是一段对我们生命很有提醒的经文，但是要面对这段经文的时候，一定在主的面前要常常的警醒，时刻的打开心灵，让圣灵去带动我们所行所做，每日所思想，每日的生活当中，都要让神成为我们的生命主宰，才可以做得到。最近是看到一段新闻，讲到香港有一位的中学教师，他利用这个网站就去招揽了九个未成年的少女，利用他们的虚荣心，就用一个的名义说要帮助他们去做模特儿，要踏上这个他们所羡慕的途径，就帮他们拍照，咁用呢一個咁嘅途徑去騙色嘅。咁喺後來俾法官判佢案嘅時候，就將佢判咗49個月嘅監。咁法官喺判刑嘅時候就講咗一番嘅説話，佢話呢九名嘅受害人都係90年之後出生嘅香港女仔。咁即系而家都系得10几岁嘅啫，佢就好质疑新生嘅一代系咪有唔同嘅价值观念咧？法官好慨叹，佢话呢一啲嘅后生女受到互联网资讯嘅影响咧，加上佢哋对于模特儿工作嗰种唔系好正常嘅憧憬啊，咁就仅仅有幾百元的引誘，他們就甘願冒著被人侵犯，甚至是冒著性命的危險，就去陌生的地方見陌生人，不知道有什麼事發生。當法官說這番說話的時候，就提醒我們去想想， 下面一代，即是我们的儿女，或者是再小的一代，他们将来面对的人生，他们所持的价值观念是怎样的。但是看回我们现在处身在这个社会，究竟我们的价值观念又是不是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念呢？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思想一下，究竟基督徒应该用一种什么价值观念去看这个人生，应该持着一种什么价值观念去面对我们的生活呢？讲到新一代的价值观念，在最近一个访问当中，在香港有一个社会的福利机构就做了一个对细佬哥和大概11岁多一点的儿童做一个调查，访问他们对于现在那种价值观念是怎样呢？他们发现呢，啲细个嘅认为咧钱好紧要嘅，钱咧就大晒噶啦。佢哋咧非常注重物质主义，系好金钱挂帅嘅。咁呢个咁样嘅睇法咧，一般嚟讲咧就系成年人喺社会里边打滚嘅人先至系咁。但系而家呢啲观念就影响紧下一代。他们觉得钱很重要，因为钱代表了什么？有地位、权力。这种风气就是蔓延到很小的小孩，从他们这么小开始就已经有这种心态。所以访问的结果令到一些人都很担心，也都时时在一些的周刊雜誌啊，嗰啲報道裏面咧，亦都睇到而家呢一代嗰啲嘅價值觀念咧，係令到你好擔心。而佢哋所講嘅嘢咧，亦都係影響緊廣大嘅群眾。譬如有個所謂嘅名模啊，接受訪問嘅時候咧，係因為佢一出道咧就好大膽，非常之過火。咁於是咧就俾好多家長啊，同埋嗰啲社會上面圍道嘅人士咧就講説話啦，批評佢。咁佢點樣回應咧？佢話：大家熱烈咁討論咧，我就覺得我賺咗嘅。我好多謝佢哋啊，因為佢哋幫我宣傳。因為其實咧喺世界上邊啊，冇咩啱同埋唔啱嘅。根本冇咩系绝对正确同埋错误，我只系觉得能够娱乐下大众咧，就已经系好好嘅。对于啲人咁讲，我唔觉得有啲乜嘢，笑下就算啊。咁又反映到咧，呢一代嘅人咧，对于廉耻嘅观念，对于咩叫羞耻嘅观念咧，系冇嘅，或者咧系放得好低。只要出名就做什麼都不要緊要的，完全不會想到當一個人在這裡出來做一些傳媒或者是大眾傳播界這個崗位的時候，其實是會有一個影響整個的社會的無形或者有形的影響的責任在當中，但是不會想到这些，只是很狹窄的以钱以自己出名为一个的动机。在看电视的节目的时候，或者是你打开电视的频道的 channel 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有个节目叫做，或者有个频道叫做 No Border， 即是没有界线。其实新一代的价值观念就是一个没有界线的世代来的。好像下一代的人，可能以前做青年的时候，或者做小哥的时候，做 teenager 的时候，我们都是很想去摆脱一些旧有那种的 观念，好想咧能够做一啲新嘅嘢，接受一啲新嘅思想。咁但系唔系唔好嘅，革新同埋将一啲嘅嘢系重新去将佢意义带出，系非常之好嘅。但系如果只系为咗革新，或者系为咗要掉咗啲旧嘅嘢，而冇界线咁样去将所有旧有嘅好嘅嘢都掉埋嘅时候咧，咁个后果可以系去到好可怕的。咁啊喺网上边咧，亦都提到有个青年人，佢用一个名咧叫做烦恼嘅大雄，就去问。在基督教的网络里面去问一个牧师一个问题，他问什么呢？他说想请教一下基督徒可不可以看2B 级的电影呢？大家都知道那三级分是怎样分法的了。电影的三级制呢，就第一级呢，就即是适合任何年龄的人士，第二 A 呢，二就分 AB， 二是 A 不可以适合细蚊仔睇嘅，而 B 咧就系唔适合细蚊仔同埋青少年嘅，三级咧就系唔准未满十八岁嘅人士睇嘅。咁呢个青年人就问牧者啦：，身为基督徒可唔可以睇二 B 级嘅电影咧？咁牧者点样答佢咧？佢话：，咁啊，其实我哋身为天父嘅儿女咧，就应该明白到啦，凡系有呢啲色情嘅成分的电影，不单止不适合青少年人，其实连成年的基督徒也都不适合的。即其实想想我们祈求主祷文里面经常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但是当你自己经常走入这些网站或者去看这些不应该看的东西的时候，就会令自己落在试探里面，并且是会越踩越事不的。那个牧师呢就怎样去答这个青年人，他继续就说其实回到圣经去看，即如果你说我这样答你呢，你不化了，其实我是看圣经才是化，因为我化我才这样跟你说。因为看回圣经，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人类第一对夫妇一犯罪的时候就感觉到羞耻了，就即刻咧就用无花果树嘅叶就做衫遮住自己嘅。咁后来你再读圣经咧，神都为佢哋用兽嘅皮、动物嘅皮嚟为佢哋做衫。咁佢话其实喺圣经里边唔单止喺创世纪开始咁样提到，而且咧当你读到去出埃及记嘅时候，你又见到。神吩咐祭司在他献祭的时候，就不要担台阶，即是不要担梯，几级的梯站上去。为什么呢？他说免得你走光。那这个这样的说法其实就是说，在敬拜的时候你都要注意你自己的衣着，要谨慎，要不要令人犯罪。那是不是只是敬拜的时候呢？其实呢就是在牧师在引述圣经的时候，他就说在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也都提到，那些专灯令到人是不知觉不自觉，或者是特登是要看人家赤身露体的人是有祸的。所以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呢，其实就是我们是要小心自己，不单止是自己喜欢就做或者不喜欢就不做，而且是顾及他人的感受的。所以这个牧者提到就是说，在拍片的时候，那些导演经常都叫演员说要为艺术而牺牲。他说为艺术牺牲这个好像很高尚的口号，其实是骨子里面是为他们自己的名利，为合 大众的口味，而让老板啊、演员啊同埋观众咧各取其所，中意睇色情嘅嘢就开心，中意赚钱嘅就又开心。咁佢就话：我唔想点样去分界乜嘢系色情，乜嘢系艺术。佢话不过咧，我引用美国最高法院法官 Porter Stewart 所讲嘅一句名句，佢话。我不能够定义什么是色情，不过我一看就知道。在这个世代来说，其实新一代只讲感受，不过都不是只是新一代。感受呢，其实就是没有人可以否定你的，你说我是这样想，那人家不可以说你不可以这样想，或者不给你这样想。其实新一代的价值观念就是很喜欢讲他自己的感受，所唱的诗歌你都是看到了，很喜欢是向感受去写出来的。现在最受欢迎的歌都是感受的。香港不久之前有个大游行，是反传统的，反道德传统的游行，甚至形容一些坚持真理的人说他们是那些压抑人性、道德恐怖分子、道德法西斯主义，是这样说。那这种的说法呢，其实他们首先是由一个、青年，他在网站上开始这样 发挥出来，他就想要表达意见，然后就一呼就十应，然后跟住有一呼百应，跟住有成千几人参与这个游行。而他们所说的就是那些人持守着这些道德观念，特别是当那个政府要讨论到色情、同性恋、娼妓合法化、赌博合法化这些问题的时候，因为有些人出来发表了意见，他们觉得这些人很迂腐、很守旧，于是就在个网站上这样去说。那些人就出来游行，就去反对这些。他们说、他们要在道德的这个围着他们的桎梏，就是那个锁住他们的观念里面走出来。但其实一些明眼人去分析，这种这样的做法其实是一面倒的做法。因为真实的情况就是，当我们这一代或者上一代仍然是有一个旧有的道德观念的时候，当你说可以革新自由的时候，有个基础的。但新一代呢，是完全空白一片的时候，他们不知对错，在你要提出自由放纵放任，其实他们不会说放纵放任，说自由的时候，他们可以去到一个没有限制的境界，是令到人是担心的。所以他们被形容成为一些令人担心的自由化。因为呢，你看这个世代的后果，你就会看到这个世界不单止是香港，或者是我们现在处身的加拿大，你会看见呢，这些人呢是很闲地就拿着枪去射杀人的了。也都令人很震惊的呢，就是犯案的青少年呢，从 以往呢是大人才会做的，现在是去到很小的年纪。他们的动机呢是无厘头的，他们会不当人命是一回什么事，有时甚至为了寻新鲜解闷或者泄愤，就可以大开杀戒，是很可怕的。如果没有影响到你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那么得人怕。但是这些东西就会逐渐的增加在这个社会，就是因为太过的自由。这个世代一讲人权的时候，就是一张王牌来的，一打出来的时候你就不敢出声，因为说我有权，你不可以侵犯我的人权。其实回到旧约，你读士师记，现在 我们读经文当是读紧士师记，士师记呢也都会重复，你会提到当人一离开神就会什么都做，那也都会读到一句，就是说以色列当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这个就是这个世代的写照。以前在香港呢，那些犯案的青少年呢的年纪起码呢都有十五六岁、十七八岁，但是现在越来越小都会做这些事。有一个社工被访问的时候，他说近年那些出街不回家，离家出走的，不单止是年轻的男仔，更加呢现在是女仔。他说在他七年前入行的时候，夜晚出街去蒲那些呢就是男仔为主的，十个当中只有一个是女仔，但是现在十个里面已经有四个是女仔。他们初初就这样走出街，慢慢呢就不回家了，一个月一个礼拜閒閒地，甚至索性就不再回家。离家出走当然有很多复杂的家庭背景问题在背后，但是下一代的前途也是令人担心的，因为社会的自由化已经发展到当以往道德观念的规范被推翻，或者是人觉得不能够接受的时候，慢慢人权就越来越高举。只要觉得我自己做不关你事，什么都没紧要，那是令人很担心。这个世代更加是一个任意妄为的世代，即好像只要达到自己目的就不理人家，什么都可以做。我们经常都听到那些读什么读什么这样。在奶粉里面要加了三聚氰胺，加重那些分量，目的就是要达到在测试的指数上面就含很高的蛋白质。好了，到这宗新闻完了，又到第二些出来，又发现在儿童的玩具当中本来是禁止有铅的成分，因为铅是有毒，于是呢又发现了，又用另外一种的化学元素，这种呢叫做镉，即是金字边一个好像隔离的镉呢就没了这个斧头边，就放了金字边下去。这一种的化学元素呢就是用来购买一些其他的成分呢，就做来做这个彩色电视显像管的轮光体。其实呢是含劇毒的那些的混合物，而本身这一种的化学元素呢都是致癌，但是呢就是因为在那个测试的标准里面呢就没有测这一种的成分，于是呢又被人利用了这个的法律，就为了赚钱，为了逃离，就只求瞒天过海达到目的，不理人家的安全。人呢实在是任意妄为。以前我在香港教会那里有个青年人，他呢就信了主，讲回他以前的经历。他旧时呢就是夜晚成日同埋嗰班嘅随街游荡嘅青年人一起，结果呢他自己都加入帮派。他们呢三五成群就专门做破坏嘅，即做埋晒啲冇乜意义，但係呢就係感觉到要寻刺激嘅嘢。他告诉我们听，他有时就坐在街边的栏杆，在望下人撩下的女仔，见到一些不顺眼，他说那些人是打他，打人家几锤。他说打你又怎样啊，哇，如果你无端端在街上被人拉住打，又不知道做什么，你只是觉得很惨。那些人就是这样。 当一个人是没有王管，以色列人在士师记那里说，以色列没有王就可以任意而行，即是没有王管，俗语所说，那就什么都可以做，喜欢怎样就怎样。当人去到什么都可以做的时候，其实好像在圣经里面说，圣经说诗篇114篇第一节这样说，如患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神其实就是 不肯要神，不服神，不要神的标准，那么人的心慢慢就没了标准了，自然就是倾向邪恶的。跟着圣经也都是说，看啊，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只倚仗他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建立自己。这个邪恶上的建立呢，建立即是说越来越巩固，邪恶呢就只有越来越犀利，这个倾向就越来越严重。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九节也都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屠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这个是一个颠倒的价值观念。这个世代就落到一个这样的情况。新的一代的价值观念其实也都会看到是很有特色的，就是不愿意委身的价值观念，是一个这样的世代。以前人上班做工是一世都在那里的，你看戏看到什么梁苏记啊，那些这样的伙计是成世在做到老，很忠心的。但是现在不要这支歌齐唱，人呢去哪里都是哪里好就去哪里，不会有那种委身的感受。委身这个字呢，其实就即是献身。献身就是将身体献上，在旧约就是用一个燔祭的观念去讲出将所有的全部的献给神。这个燔祭的观念就是将一只的祭牲带到神的面前，而是没有保留地献上，就是说没有自己。献上这个的意思原来是有交出没有保留的意思，在一切所做的都没有自己。献身的方向，那个目标就是对神，而献身的动力呢，就是神的慈悲，即是神的爱。在罗马书第一章至第十一章所讲的呢，就是神藉着救恩带给我们的福，带给我们所得着的在祂里面的一切。这个就是一个因，因着神为我们所做的。然后在十二章开始就说，所以就是一个果。这个的讲法就是，当你将自己身体献给神的时候，就即是说你再没有自己的主权了。在圣经里面跟着就说，我们没有自己主权是一种价值观念的转移。在反面来看，就是不要做这些事，不效法这个世界。在正面去看，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而这个价值观念的转移，如果讲到怎样去改变这个价值观念，就是说不要去照着你旧时那一套去做事，又不要跟风地去跟着这个世界带动你的潮流去做事，而是要采取一个正面的态度，一个主动的分辨能力，这样去面对这个世界。当我们讲到价值观念的时候，价值观念的比重其实呢，就是一种衡量上面的，去将一件事比另外一件事去分它的高低，分它好或者没那么好，或者是 要或者不要，咁呢个嘅观念咧，背后就系喺一个交易功利性嘅社会嘅买卖交易嘅活动嚟嘅，即系一种付出同埋回报。你付出几多，你就希望收翻几多，做一个比较，就系呢个系价值观念嗰个本来嘅意思嚟嘅。但系如果讲到付出同埋回报来讲，那在圣经里面诗人诗篇116篇都有提到，他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施的一切恩惠呢？当他讲到要报答神的时候，也都是可以从一 个付出回报这个这样观念去讲嘢。但是如果这样讲的时候，以这个付出和回报的关系去讲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永远都站在负一方，即是说我们永远都是欠神的，永远都回报不到神。如果讲报答这个这形容词，根本是我们不配讲，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去偿还神所给我们的一切。那怎么去讲明这个关系性上面的差距是几么大的呢？可以打一个比方，如果你是从一个人角度去看到一只的蚂蚁在一团的火当中没办法走出来，沉沉转，那它就来要烧死了，那你就尝试帮它拨开一些东西，或者用你的手指将它执出来救它，那它就不烧死了。那蚂蚁就很感激地说，你咁好救我，我就将我所有嘅嘢俾晒你。对你嚟讲有咩意思呢？如果咁样去俾嘅时候，神佢唔单止系好似我哋咁去救嗰只蚂蚁出嚟，佢仲成为一只蚂蚁咁样去代替我哋死咗，而使到我哋得生命。咁睇嘅时候咧，我哋同神之间根本唔可以讲有咩价值上嘅交易，根本我哋系唔配，绝对唔配去讲。所以唯有我哋认识神嘅伟大，我哋系几咁渺小，我哋先至会趴喺神嘅面前话：主啊，我系好唔配，能够服侍你系绝对系我嘅恩典，我能够献身呢、这个。只是求你的喜悦，我就满足了。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在圣经原来的意思是指到世代，不是指到这个神所创造美丽的世界，是指到一个罪恶的世代。这个世界是被神整盲了一个心眼的世界，那个世代只是看不清楚自己的真相。圣经这么说，哥林多后书4:4，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人在罪当中是被罪蒙蔽的，是受到罪的污染，永远都看不清自己真正的境况。所以不信主的人，经常都是拍着心口说，我必有罪，我顶天立地做人，我对得起天地良心，永远都看不到自己有罪。但是当一个人真正去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看到自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罪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干净我们的良心，洗干净我们整个生命的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在生活上面很少的罪都过不到关。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如果我们不是常常回到神面前去看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或者看我们所做的事合不合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永远都是走回自己旧那套的方式去生活去做人。所以在圣经提醒我们要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所喜悦的旨意，要建立一个属灵的洞察力。这个察验的意思其实是认知，看清楚，这样。 就即系话你要透过神嘅心意去生活，要活出一个俾神改变嘅生命。效法咧就系有认同嘅意思，不要效法，即系话唔好去认同现今世界上面嗰个违背神心意嘅想法做法。呢个先至系圣经里面所讲嘅意思。嗰个系一个反面嘅讲法，但系更积极嘅正面嘅就系要以神嘅喜悦做我哋人生嘅标准。是活出神所喜悦的，神纯全所喜悦的旨意。其实这个是令到我们的人生变得更美好，是一个更高质素的价值观念。因为要面对神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圣洁，你不可以在罪里面生活，是一个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地位，也是一个方向，是影响我们人生质素更加美好的价值观念。如果照神的旨意去生活，是更加的美善，我们也都持定一个永恒不变的标准去生活，是令到你的人生更加的美好。我看到一个见证，是香港前财政司梁锦松的见证，他在刚刚过了的11月在香港受浸。他说他见证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信主的人的人生的转移，价值观念的改变的，再一次看到神的恩典在人身上是几咁奇妙的见证。他说他自己是跟很多在香港接受教育的人是类似的，就是他在十几年教会学校里面读书，每天都唱圣诗，又念主祷文，但是他对神是没什么感觉的。中学毕业之后，他感觉到自己事业很顺利，还有读书都是很顺利，就有一些少年得志的风气，心里面就觉得更加没什么空闲去想这些事。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多神论，亦都是一种入廟拜神的心态，咁样咧，佢就见神就拜，就亦都相信风水命理咁。喺2003年，佢就离开政府，自己就感觉到有比较多嘅时间，就跟佢一个旧同学一齐咧，就喺佢个旧同学带佢之下咧，就去学多啲关于圣经里面所讲嘅。咁呢个同学咧就帮佢睇完咗一本书《标杆人生》，咁使到佢咧就有更大嘅动力去寻求神。咁后来另外一个基督徒嘅政要咧就将佢带咗去教会参加崇拜。2007年佢信主，咁佢话佢信主之后咧，佢好明显就感觉到佢膊头上面嘅担咧系轻咗。因为以前无论是儒释道各方面他所研究的，都是看到他所看这些的方向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做事，他是感觉到对自己是过分的自信的，旧时以为什么事都可以自己去搞定，可以应付得来，心理的压力是相对是很大的，那个负担很重。但是他一信了主之后，每一样东西他都经历到神的带领，他自己说通俗一点说就有大佬可以跟着，他是靠的不再是自己，心情上面立刻轻松了，而且他知道他有永恒的盼望，他对现今世上的东西已经是没看得那么紧要。这个也都是不是只是他，是很多信主的人当越是认识神的时候，自己就越能够看得更加的清楚。圣经当中保罗在他生命当中也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他信主的时候，他整个的人生价值观念是改变了。他在腓立比书3章4节，他说他以前是依靠世俗的条件去夸口的，这样形容就是靠肉体。靠肉体的意思就是说靠一般人支撑身份的条件， 就显得自己是比人优胜。保罗有没有这些东西？有，大把。他出生 是出名门，他曾经接受高等教育，在名师之下受教，他的背景是优厚条件，因为他是纯种的希伯来人，当时是很受人尊重的。他的爸爸是入了罗马籍，所以他自然一出世就是罗马人。他又有一个很受人敬重的宗教地位，就是法利赛人。他也都被人有认同他有可夸的资格，就是他竭力遵守所有律法上的要求，他达到是无可指责的程度，在各方面都是人尊敬他。这样来说，这些东西就是撑得起他身份的条件。但他说，我将万事看作粪土，为了是认识耶稣基督，为要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个是一个价值观念的比重，即是说在比重之下作一个取舍，耶稣基督远比万物更加的重要。在圣经里面也都提到，信主的人是从黑暗里面进入光明的，因为一个跟从神的人不再在黑暗里面做人，就行在神的光里面，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圣经这里所说的，就是在神的带领底下，我们的人生就有分辨的能力，再不是被黑暗的势力牵住我们的鼻子，带动我们去走人生的路。所以我们的做人是不会没有界线的，不是什么都可以做的，是有选择的去做，即是说从没有界线去到有界线。罗马书这里所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在另外一个的翻译就是说，不要向这个世界看齐，要让上帝去完全改变你们的心思意念。即是说要对照神的标准，要不住的改变，不是一次过，是时时刻刻都这样做。这个是一个更高的价值观念，也是脱离一个刚刚开始信主那个肤浅的价值观念，是不住的在神的面前对神的认识加增，在对于属灵的知识上面长进而建立的价值观念。要脱离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即是脱离这个肤浅去尽心。浅即是浮面的东西，很容易见，即时可以见，心是有深度有内涵，是不是一眼就即刻见到，是不容易见，要发掘下去才看得到。在圣经里面也提到，情欲的事就是那些显而易见的东西。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二节都提到，有些人是希图外貌。我们经常所说的那些高质素的生活，或者是那些人所夸的东西，其实是在外貌上面的东西，就是在表面上面的东西，是显而易见的东西。神要求我们要过一个纯全的生活。纯全的意思就是形容旧约的祭物完整无残缺，但是在这里也都形容人，在人方面的形容就是形容一个人的成熟，道德上面的完全，在属灵生命上面那个尽心。这个是一个更高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放低自己才可以做得到。当一个人他面对神的标准的时候，不单止他看到神的心意，也都看到自己应该看自己的价值应该是怎么看，对自己有一个更加正确的评价，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就之后说自己看自己是看安慰的。原来的意思是说不会自视过高，只是 不应该看自己超过自己，应该看不会看自己叻过自己，或者俾人哋个感觉觉得自己好过自己应该有，而是要在神里面好适当地去看神俾我嗰份，神摆你在你自己呢个位置，佢俾你嗰份就是最啱你。呢个更高的标准咧，都是取悦神，不是取悦人的标准。咁样就唔再跟世界上面嘅人一般所做嘢，俾人哋推动你去行事，唔再单单系跟风，你系有分辨力咁样，你能够持守一个美善嘅价值观念咁去生活，持定神嘅美善、神嘅价值标准咁样去生活，所以唔系话。这里轻咁就嘘咁就去啦。嗰边要有啲乜嘢人人都做，你就哩啦啦又跟晒。香港人嘅反应呢係好快嘅，跟得非常之快。一有少少风吹草动呢，就马上成班人都去晒。即刻有少少嘢，咁嗰啲超级市场架上面嗰啲货物呢都几乎俾人扫晒。人呢跟得好快。有些事要想一下，应不应该这样做，每一样事都要去翻神那里去看，究竟神想我怎样做。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这个这样的讲法，这个侍奉的观念其实就是一个崇拜的观念来的。原来这个字，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这个侍奉这个字呢，在你看英文圣经 RSV 和这个 NIV 都是这样译的，就是 worship 来的。那这个字呢，就是说崇拜，就是说你对神的敬拜，对神那种崇敬的心，不单只是在回来教会崇拜的时刻有形的崇拜，而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在我们人生做事的取向里面，那种的态度，你是不是敬神？是不是真的以神那个心意为你的心意？那个才是真正活出那个敬拜的意义。所以就不是一次过做完，也不是只是回教会的时候是这样。世界上面所有那些好的道德观念或者是那些学说，都是教你 做人做一个好的正人君子，那些修身啊、君子之道啊，是没错，提醒人是去做好它。但是呢，如果在个内心没有基本的改变，没有被神去改变的时候，这些是很浮面的功夫。要实际去行出一个活祭的生活，是合神的心意的，是要从基本去做起的。从香港最近所发生的事，刚刚冧了楼，可以说五秒就冧楼，或者十秒堕楼，活埋一些住客去看，就是这间冧了的房屋是曾经有报道就说七次都收过政府通知他们的维修令，但是每一次都是叫在外面做一些事，在外墙上面有一些石屎的脱落，或者是一些墙皮上面那些批荡的批落，这些事情外面做。所以在这个大厦里看下去外面没什么事，但是那个结构才是最重要，结构就影响整间屋。咁无论系咩原因令到呢间屋系冧都好啦，但系主要就系个结构出咗问题，影响到成间屋冧落嚟。所以内部系比外面更重要。另外一喺1月11日，亦都系睇到多伦多有个嘅男人。 他被他自己所养650磅的老虎袭击，那就咬死了。那其实呢，其之前他十年前他已经是因为养这些，他很喜欢养这些这样的猛兽在家里，好像宠物那样。那曾经呢，有隻可能就说是同一隻老虎是袭击过个小朋友。当时也有一些周围的邻居呢，就是投诉，就想即是制定个法例，不准人 在自己屋企范围里养这些东西。但是后来呢，都是他是胜诉了。那结果呢，现在是自害己命。其实现代人呢，时时采取去解决问题的方式，没有是从里面去做，是将一些问题去包装了，或者将它盖住它，就是要解决呢，那些未成年的少女怀孕，那就只是提供一些避孕的方式。如果呢要解决不要因为吸毒的缘故而引起一些社会问题呢，就要用一些方式呢是安置这些人。这些做事的方式究竟是从外面去做，还是从里面去做？现代人呢，时时都会用一些很堂皇的方法去做一些可以应付到人不讲话，或者是暂时安抚你这样的做法。但问题，如果你即使你做事的时候用一些很美丽的言辞去掩饰了你心底里面的想法，始终这些事都解决不到。就正如猛兽，它根本不是宠物来的，如果你没有做一个防备的心，你始终是会受其害的。我要用一个笑话去结束。图画上面有一个老人家，一个的医生在朝早行神运的时候，见到一个老太婆坐在门口的楼梯级那里吃紧支雪茄，咁就行埋去同佢打招呼。咁佢就话：，诶，你睇嚟几开心噃？有咩秘诀啊？这个老人家就话：，我每日食日头食十支雪茄，临瞓之前咧就食翻支大麻烟。我每礼拜咧食就会饮一支嘅烈酒。我啊净系食零食噶咋。凡是礼拜尾我都拍丸仔，我完全不运动的。那医生说简直厉害，你几岁啊？我34岁咯。在我揸车的时候，我自己都领会到一些提醒。首先呢，你要知自己的方向，你的头脑要清醒，你要有 discernment， 你要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唔好犯规。第二咧，你个眼咧要向前睇嘅，要定睛喺个睇盘方向向前睇嘅。我哋要睇得正。咁第三咧，就系要有定力啦。你唔好因为咧人哋影响你。咁因为咧，啱啱同一个同工一齐揸车嘅时候，后面有个人咧就搏命贴住个尾，好不耐烦咁样。咁其实咧，即系我自己去睇咧，自己已经系揸到你50，即系变成60噶啦。但系后边仲逼到你要好快好快。咁但系记得师傅讲乜嘢咧？佢话唔好因为人嘅缘故做咗唔应该做嘅嘢。是需要有定力。我们行事为人在这个社会当中被大众那个文化是推着你走的，你需要知道自己做的是对的，知道自己的方向，要有分辨力，你的眼要定睛在神的身上，也要有定力，不要受人影响。基督徒每日处身在这个 众说纷纭、光怪陆离现象的社会当中，很容易不自觉地被大众文化潮流所牵引带动。我们必须要时时回到神那里，对照这个永恒不变的标准，不向这个世界看齐，让神带动我们的心思意念，以神的智慧做分辨，才不会失了方向。我们来唱首回应的诗歌《义人的路》。我们起立吧。